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导演，是来自台湾的导演。那我新导演的影片叫《科峰村》，刚入围雪梨的台湾影展，将在开幕片跟大家见面。科峰村是设定在台湾南部的嘉义的沿海渔村，在这个渔村，他们每四年他们会举办一个叫“王船”的祭典，就是渔民会打造一艘船。传统上信仰相信说，就是会有天上的将军下来抓恶鬼，然后他们会在祭典的高潮把船载到海边去点火，把它烧掉。然后在这个祭典期间，有三个男人之间发生的故事。一个是离开家乡了七八年，然后假装自己过得很风光的一个大儿子，对外宣称自己是成功的经理。另外一个是他的父亲，就是养那个我们叫鹅啊，就是牡蛎，一辈子守这个产业，个性非常强硬的父亲。第三个是他的儿时的玩伴，跟他一样大，可是一辈子没有出过村子的小伙子。三个男人彼此之间都逞强，要装出一副自己非常成功的样子。那他们在这个祭典的期间会发生的冲突还有故事，
听上去挺有意思的。当初为什么您决定拍摄科峰村这样的一个故事呢？
我觉得是从回家这个概念开始的。在台湾拍片之前，在欧洲，在捷克布拉格住了七年。当你离开家乡一段期间够久之后，你难免会面临那种里外不是人的那种状况嘛。因为你开始融入了一个新的社会，然后你又没办法真的踏进去，所以大概到某个阶段的时候，你变成说好像卡在中间那种状态。你既不是这里人，也不是那里人。那你变成说你很自然的会去思考说你到底你的家乡是什么，然后你跟你离开的地方的连结关系又是什么。所以是从这样的概念开始，就是想要做一个跟回家相关的故事。觉得那不只是个人状况，其实你放大来看，在这个时代很多人是离乡背景嘛，其实非常多人也遇到类似这样的情况。那整个拉开来看，其实是我们这个时代很特有的一个故事，所以用这个出发点，然后选了台湾的乡下来做这样的故事。
我有看科峰村的这部电影的预告片，其中里面就有一个片段其实挺让我觉得触目惊心的，就是里面其中的一个人物，他是掰开了一个小小的那个生蚝的蚌壳，里面的那个生蚝肉非常的干扁黑色，而且是充满了泥沙。我觉得这和我原本对台湾这个盛产海鲜的地方的印象挺不一样的。我很好奇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画面。
那我其实就想带出那种现实的冲击，因为虽然可能大家都觉得说台湾以后盛产海鲜、盛产水果嘛，物产好像还不错，但是事实上，很多在沿海在抓鱼的，或者是在山上种田的，其实产业面临的挑战其实非常非常的多。这个东西往往你是人没有到亲自到现场去看是看不到的。像你刚刚说的画面，事实上那个是他们有一种螺是专门吃那个生蚝的肉的，一旦就是被那个清洗之后，你的可能辛苦种了一年东西都会被吃掉。我想故意用一个儿子回家嘛，然后发现自己家的产业其实面临这些事情，这种原本的期待跟现实之间的冲突，然后去把他那个故事的主题带出来。事实上这是他们每天都会遇到的状况。
其实我在看预告片的时候还有两幕是让我觉得记忆比较深刻的，一个是卡在沙滩上的一个神像，周围可能是有一些垃圾，还有一个好像是感觉这个地面有点下沉，水会涨上来。为什么要选择这样的一种意象呢？
当一种环境的比喻吧，因为在沿海地带他们的信仰是非常虔诚的，可是我有点想要去质问说到底这个信仰本身意义是什么。因为像沿海渔民，他们因为常常出海会有各种状况，所以求神问卜啊，或者是说崇拜各种信仰是非常非常普遍的现象。就是你回头来看的话，其实这一切是一种寄托，种种这些希望之下，你是否能真的得到它了？把这一切寄托于一个外部的你看不到的东西，这件事情的意义到底在哪边？我是想用这样的角度来问这个问题。所以选了一个济公的神，是济公是一个有点亦正亦邪的神嘛，他其实有点疯癫疯癫的，然后脏污笑看人世间， 可是你如果仔细看我放那个神像的话，刻意把它做成像是被遗弃的大神像卡在沙滩上这样，
被遗弃的大神像卡在沙滩上，这样很绝望啊。
比喻话就有点像是泥菩萨自身难保那种感觉吧。
啊，你看其实神灵他也自身难保，看看他怎么来拯救你们。
对啊，就是反过来问这个问题。而且如果你看那个神像是空心的，我刻意让他脸是裂开来的。其实这一切都包含在整个环境的状态中，像你刚刚说那个地层下陷嘛，就是他们海边其实过去因为抽太多地下水，所以沿海的村落其实都往下沉。在台湾的南部的海边其实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我觉得把它拉到画面上来看的话，其实它的意义就蛮耐人寻味的吧，就是你整个居住的家其实都在往下沉，被水淹起来，然后甚至连神像都在这个情况中自身难保。我想透过这样子很极端的环境来返回来问刚刚所提的问题，就是你的这些抽象的虚幻的期待到底它本身的意义是有多扎实的，多少是靠得住的，大概是这样的方向。
其实这个电影除了您用了很多不一样的意象去表达您所要想的一些想法之外，还有一点让我觉得比较感兴趣的是，在我们这个数码时代啊，大家无论是拍一张照片还是拍一些短片，都已经习惯用数码相机，用这个数码摄像机来拍摄，但是这部影片您是选用了16毫米的胶片来拍摄，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您是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呢？
老师从习惯开始，以前在欧洲时我是在那边电影学校毕业的，那我们是那种几十年都是非常老派的学校，所以基本上我们在拍摄都还是用胶片拍的，久而久之变成一种工作习惯了。当然视觉上大家会看到一些很明显的，例如说它有很浓重的颗粒，它有它很浓的色彩，这种风格其实我觉得一方面跟故事是很搭的，因为拍的是一个非常环境的特色很强甚至非常阳刚的一种野性的环境嘛，那跟这个胶片的调子其实
粗糙的这种感觉
混起来会还蛮合。对，有一个更内在理由是因为胶片是有限的嘛，它成本是很高的，它并不是像现在的摄影机这样你可以不断的去重复，然后不用去花额外成本，你可能10分钟的胶片跑过去就是百美金的钱就这样没了。当整个拍摄团队说你知道这东西是有价值，是一去不复返的，是有它的成本在的时候，事实上大家会进入一种更专心很多的状态。往往在这种限制当中，事实上我觉得大家的专注力跟完成的东西的精致度上是会大幅提升的，那也确实反映在我们的工作过程中。光有这点而言，我就觉得是非常难得，也是可以把它保留下来的。
挺好奇的，因为您也花了很多的价钱去购买胶片去拍摄电影，那么您怎么定义科峰村这部电影呢？您觉得它就是一部单纯的文艺片呢，还是它依然不可避免的有很多商业的部分在里面？
我觉得电影难免是你需要思考观众嘛，因为电影它毕竟是一个资本秘密级的创作形式，它不是像写个书或是画一幅画你可以自己一个人就是用自己的方式去完成它，它是需要大量的劳力资金等等的，所以在制作影片时你难免无可避免的要从观众会如何理解跟接受下去思考。以这样出发来说的话，我觉得其实商业跟创作之间的分界在这个媒材上其实就是比较模糊化了。我自己在思考的时候，其实上从一开始也考虑了这件事情，所以虽然是一个蛮个人的创作，是为了让大家可以理解里面要带出的一些议题等等，也花了蛮多心思吧，就是从一个剧情片的经典的结构下去想，因为它其实以结构来说还蛮传统的，那甚至为了让大家可以理解还加了一点笑料进去，所以相信对多数观众也是好理解的片，并不会有晦涩文艺的那种过度的成分在。
其实今年是第二届这个雪梨台湾电影节，那通过这两年的台湾电影节，其实我们也能看到就是台湾的电影的发展是更加的个性更加的多元化了，那我很好奇您在今后您会朝哪个方向发展呢？
我个人的创作的话就是有点想要延续海洋的主题下去。
海洋的主题，
因为第一部已经拍了海岸线嘛，那觉得这在当代不要说台湾，就是整个华语片其实还蛮新的，还没有太多人碰过的一个题材跟一个路线，所以有点想要就是第二部把故事进一步带到船上去。总归去还是觉得我个人的创作会觉得说，在这样的脉络之下，我是比较关注于人跟环境之间的关系的，整个环境跟整个人成长的土地作为一个 舞台，所以应该也会相较于其他的剧情片的脉络吧，就是用这个方向下去带。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可以采访到玲珑营 Luke 导演，也希望您的电影《科峰村》可以在澳洲获得更多观众的喜爱。
谢谢，期待跟各位观众见面。
告诉我们您的想法，请关注 SBS Mandarin Facebook 或者我们的 Twitter @SBS Mandarin。